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基牧师。现在我们要看约翰福音第21章，约翰福音的尾声。约翰写完约翰福音之后，他也在这里这一章里面加上了约翰福音的前面啊，就把这个结尾跟前言合在一起。在这一章里面，21章记载的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说到主耶稣的门徒在加利利海捕鱼的一个经历。这个海，加利利海也叫做提比利亚海，在这里告诉我们，主耶稣是我们的意志的主，主耶稣要管理我们的意志，引导我们，要引导我们如何来服侍神，引导我们的自愿有意志。第二点很重要，在海滩，在加利利海海滩早上的早餐的时候，在这里主耶稣告诉我们，他是我们心里面的主，就是他在我们心中要居首位，掌王权，引导我们，要我们在服事上面要显明我们有爱主的动机啊，从那心里面，他是我们心里面的主，要我们有爱主爱神一个动机，这个动机就是爱。第三点，说到主耶稣在这里，他已经预告了他的门徒西门彼得，他要为主来殉道。在这里也告诉我们说，主耶稣他是我们心愿，你心里面有这个意愿，主耶稣引导我们的有这样的意愿。在这里主耶稣教导我们，学问不够或者环境变迁都不能够给我们作为一个拒绝服侍主耶稣的一个借口啊！听众朋友知道，我们不可以说啊，我没有学问，那环境有问题，所以我不能够服侍，不能做借口。感谢神，这是主耶稣他会引导我们，帮助我们来服侍他。这一章圣经里面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说，复活的主耶稣自己就是神。现在我们来看约翰福音21章1到3节，这些事以后，耶稣在提比利亚海边又向门徒显现，他怎样显现记在下面。有西门彼得和称为迪图马的多马，并加利利的加拿人拿但业，还有西比泰的两个儿子，又有两个门徒都在一处。西门彼得对他们说，我打鱼去。他们说，我们也和你同去。他们就都去了，上了船，那一夜并没有打着什么。加利利海跟主耶稣复活之前跟之后的服事都有密切的关系，在主耶稣复活之前还有复活之后，跟门徒的服事有相关，这是门徒很熟悉的一个地方。主耶稣复活以后，要他的门徒先到加利利那个地方，在那里主耶稣要他们和他们会面。他们已经到达加利利海边了，正在等待复活的主耶稣到来。这群人耶稣的门徒都是很特别，但是我也很欢喜地称他们好像一群有问题很软弱的人。他们在聚会，我们看到彼得是一个很热情的人，但是他失败的，他心里很善良，但是他曾经也背叛了主耶稣。彼得个性很冲动，性子很急，但是他很重感情的人。还有耶稣的门徒多马，他也是一个很多疑的人，脑袋里面常常有了许多的问号，常常有问题。我们也看到耶稣门徒当中拿但业，主耶稣的门徒，他是很爱说俏皮话，在之前他也是一个多疑的人。另外还有一位或者两位兄弟党，叫做雷子，外号雷子，雅各和约翰。那么雷子在圣经里面代表什么？就是这两个，这兄弟党雅各和约翰，性情都比较火爆，性情火爆的人叫做雷子。那么还有两个没有提到他们的名字。既然他们这一群都是不完全的人啊，像有一群有问题的儿童，所以他们的确是代表什么？就代表了你跟我啊，我们在神面前都是多多少少啊有些问题，不成熟的。有一位令人尊敬的评论家 评论这些门徒，就是说这些门徒这个时候不应该去捕鱼，可是当主耶稣复活向他们显现的时候，主耶稣并没有责备这些门徒去捕鱼，因为他们是遵照着主耶稣的吩咐，要到加利利海去等候主耶稣，等到这个复活主到来。这是一个春天的时候，月节的时候，他们一直在那里等候复活的主出现。那么这个时候彼得好像等得有点失去了耐性了，没有耐心了，最后他就说我打鱼去。他这样说了，其他的六个门徒也一起跟着去了。他们打鱼打了一整夜没捕到，一无所获。之前他们等待的时候就心里面很烦躁，那现在他不但是烦躁，而且感觉到很挫折，有挫折感。为什么？整夜打鱼没有捕到鱼。当然我们知道，当你捕鱼捕到鱼的时候，当然心情很愉快，一条鱼都没捕到的时候就有这个挫折感。这些渔夫当然很知道怎么样捕鱼，他们以前是以打鱼为生的，可是他那一整夜都没有打到一条鱼。那么其实这是神所安排的，有目的的，神让他们整夜没有打到鱼。这个时候天快要亮了，在加利利的海边可以看到早晨，荣耀的早晨，太阳升起了。接着我们看第四节，21章第4节，天将亮的时候，耶稣站在岸上，门徒却不知道是耶稣。我觉得为什么会这样子，很正常，因为主耶稣这个时候是以荣耀的复活的身体出现的，本来应该很容易的被认出来，可是他们这个时候他们还在海上，离岸边还有一段距离，尤其大清早的时候不容易看到岸上是谁。接着我们看第五节，耶稣就对他们说，小子你们有吃的没有？他们回答说没有。在这里小子的意思是先生啊，就是先生的意思，也不是一个很亲热的称呼啊。先生和约翰一书那里称为那个小子们，那个小子不一样，就是他们简单的回答说没有。他们虽然回答了，但是他们不想多说话，也许如果那天晚上捕了很多鱼的话，他们可能会很兴奋就多说一点话。有一天主耶稣也会问我们听众朋友这个问题，今天你有什么收获没有？你在地上做了什么事呢？我盼望你的回答跟他们的回答不一样，不要说没有，我什么都没做啊，这个回答好像很泄气的一个回答啊，没有。接着我们看第六节，耶稣说，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就必得着。他们便撒下网去，竟拉不上来，因为鱼甚多。在这里最主要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主耶稣指导那些属于他的人怎么样来过一个基督徒的生活，怎么过生活。所以主耶稣就指引他们，让他们顺从了。当他们照着主耶稣所指引的捕鱼的时候，结果网子就装满了鱼。听众朋友你要注意，这里说到网子里装满了鱼，网子却没有破。渔网本来是很坚固的，就是像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他被埋葬了又复活了，这就是我们所信的福音，是又真实又牢靠的，我们可以绝对相信信靠的就是福音。因为这些门徒他们是福音的见证人。那么接着我们看第七节，耶稣所爱的那门徒对彼得说，是主。那时彼得赤着身子，一听见是主就束上一件外衣跳到海里。约翰这个人很特别，他有彼得所没有的他属灵的这个洞察力，他很灵敏，属灵的灵敏，他知道在三年之前耶稣也曾经在同一个地点呼召他们，但是他们都没有回应主耶稣的呼召，他们就回去捕鱼去了。那么在这个时候主耶稣他已经复活了，再一次呼召他们，要他们成为一个得人如得鱼的渔夫，得人如得鱼一样。彼得这个时候并没有约翰那种属灵的洞察力，但是彼得总是自己把握机会，他要亲近主耶稣。那么其他的人仍然在船上等着这船慢慢的靠岸，西门彼得等不及了，他不一样，他就立刻跳到海里面去，他要赶快希望很快的游上岸到耶稣的跟前。所以彼得这个人也是很不简单。接着我们来看8到11节，其余的门徒离岸不远约有200肘，就在小船上把那网鱼拉过来。他们上了岸，就看见那里有炭火，上面有鱼又有饼。耶稣对他们说， 你刚才打的鱼拿几条来？”西门彼得就去把网拉到岸上，那网满了大鱼，共153条，鱼这样多，网却没有破。这是在福音书当中最后的一次记载主耶稣他所行的神迹。这是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唯一所记载的，就这个神迹。那对我们听众朋友是非常重要，因为你跟我，我们关于主耶稣他复活以后，主耶稣他所做的事情所记载的，在哥林多后书5:16说，所以我们从今以后不凭着外貌认人了，虽然凭着外貌认过基督，如今却不再这样认他的。现在这个时候，我们不是听众朋友不是和伯利恒的婴孩做连结，而是我们现在是与从死里复活的主耶稣，复活的救主，永生的神，他已经现在坐在神的右边与耶稣基督做联合。因此主耶稣他复活以后，他所做的事情对我们啊非常重要，有一个重要的教导。在这里听众朋友你要注意几件事情。第一个就是你是否注意到主耶稣他用什么行业的人用他的作为来行神迹啊？你了解吗？就是注意到主耶稣他用什么行业的人来作为行神迹的一个基础呢？我们看到这些门徒他是捕鱼的，他们却一无所获，他们捕不到鱼。这里我们看到主耶稣就让他们网了一大篓的鱼，一网网上来都满了鱼。我们也看到在主耶稣在迦拿婚宴的宴席里面，装水的石缸本来是空的，主耶稣就请人把石缸装满了水，然后水就变成了酒了。我们也看到在旧约，摩西手里拿着一个东西，拿什么东西呢？摩西手上是拿着一根杖，神就借着摩西手上那根杖为以色列人行了许多许多的神迹。那么我们也看见旧约的大卫，他曾经是手上也是拿着杖，他是一位忠心的牧羊人，神却把君王的权杖放在大卫的手中。那么今天听众朋友，不管你手里面所有的是什么东西，神都可以使用，就是说不管你是哪一种人，神都可以使用你，只要你愿意归向主耶稣。很多人总是希望说，希望环境，认为说如果环境改变好一点就没事了就好了，只要把环境状况改变了。但是听众朋友你要注意，如果现在这种状况你不能被主耶稣所使用的话，就算你改换了环境，你还是不能够被主使用。这里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表示说我们任何的情况都是可以被在某种任何情况主都能够使用我们。此外听众朋友，你没有注意到神所做的事情都是非常啊奇妙的，也非常圆满的。我们看见耶稣行神迹的时候，装水的石缸就满了酒，我们也看见主耶稣喂饱了5000人之后还剩下了12男子的食物。那么我们看到这个时候这个网子里面已经装满了鱼，这里我们要特别注意，就是说主耶稣在甚至在加利利的海边为他自己的门徒还做早餐，在炭火上烤鱼。但是我们也看到主耶稣要他们把他们所捕的鱼拿一些过来，所以我们看到主耶稣接受门徒的服侍，主耶稣也服侍他自己的门徒。所以我们看到当这些门徒照着主耶稣所吩咐下网的时候，那么他们就捕了很多的鱼。那么这个时候主耶稣也接受了他们所捕上来的鱼来做早餐，这个是一种相互的彼此的服侍啊，是一个很奇妙很蒙福的一件事情。另外我们看到有一次，就是按照路加福音所记载的，那么也看到那个时候那一次彼得也是捕了很多的鱼。那么这是在主耶稣他初期他的服侍当中，主耶稣就呼召彼得要他成为一个得人的渔夫。可是在那一次之前，彼得他们捕鱼的时候 哎，那个网破裂了，这什么意思？为什么主耶稣叫他们去捕鱼？主耶稣行了一个神迹，后来他们把鱼拉上来，是网破裂了。那么我个人认为，彼得他就看得出来，看出来什么东西呢？就虽然许多人好像愿意来跟着耶稣，但不一定是每个人都成为真正跟从主耶稣的人，因为鱼网破裂了，表示说鱼跑掉了，离开了。但这一次渔网没有破裂，被拉到岸上来的，而且网里面呢、装满了大鱼。那么这个时候，就耶稣借着这样的神迹在呼召彼得，要他喂养主耶稣的羊群啊，喂养小羊。那么用什么来喂养这些羊群呢？喂这些小羊呢？就是要用神的话来喂养他们，要用主耶稣复活荣耀的福音来喂养这些羊群。我们知道福音不仅仅能使一个人得救，这个福音也可以保守住他们啊！是福音不但使人信基蒙恩得救，也能够继续的保守我们，即使我们信耶稣的人有时会失败，失败的时候信主的人仍然借着信心，我们得到神大能的保守，可以保守我们。在这件事情当中，这个神迹当中，我们看到主耶稣对于属于他的人，主耶稣有一个目的，就是要主耶稣要指引我们，引导我们过一个属灵的生活。如果今天听众朋友我们愿意顺服主耶稣，主耶稣一定会祝福我们，他跟我们建立一个非常亲密的关系，要引导我们的心思意念。接下来我们请看12到14节，12到14节，耶稣说，你们来吃早饭，门徒中没有一个敢问他你是谁，因为知道是主。耶稣就拿饼和鱼给他们。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向门徒显现，这是第三次，所以耶稣对他们说，你们来吃早饭，这是一个何等奇妙的邀请。主耶稣也吩咐他们，你们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但在他们要出发以前，主耶稣就和他们一同享用这个美好的早餐。最令人感动的是什么呢？就是复活的主耶稣这个时候也要让他们知道是神自己在喂养我们，所以跟他们吃早餐等于也是神自己来喂养他们。如果今天我们和主耶稣在一起，我们主耶稣也是由他来喂养我们的灵命，那是太好了。他要喂养属于他自己的人。听众朋友，现在我们就看到西门彼得这个时候很特别的，他跟主耶稣对话，这个对话就记载在下面约翰福音21章15到17节。他们吃完了早饭，耶稣对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耶稣第二次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牧养我的羊。第三次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你爱我吗，就忧愁，对耶稣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我们看到主耶稣接纳了彼得，主耶稣呼召这位之前犹豫不决、经历很多失败，也可以说是出手笨脚的这个门徒彼得来服侍他。从这个角度我们学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属灵的功课，爱主、爱主耶稣是服侍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优先的必要条件，必须要爱主。主耶稣就问西门彼得三次，那么彼得也回应了主耶稣三次，主耶稣三次都给了彼得，给他任务、给他使命。为什么要三次呢？那有人说，因为西门彼得曾经否认了主耶稣三次，所以这个时候主耶稣要彼得向耶稣基督三次要确认他要奉献自己。当然这是毫无疑问是原因之一，但是我觉得还有其他的原因。 因为西门跟其他的门徒，他们曾经都是蒙召的，都是蒙召要他们作为使徒，他们已经现在经历到神迹，他们看到捕鱼的是捕了一网的鱼之后，这个时候开始他们要正式的成为主耶稣所拣选的，被称为使徒。在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的记载里面，就有一段关于门徒捕鱼的这个记载，也是说到主耶稣指引他们，他们就捕到了鱼，可是那个时候他们的网子破裂的破了，这个时候主耶稣叫他们，这个时候他们所捕到的鱼就那一夜，可是这次渔网没有破。听众朋友，你记得主耶稣被逮捕的捉拿的那一夜，那么彼得那个时候他跑到大祭司的院子里面在烤火，那么我们听众朋友都知道，彼得在他一生当中犯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错误，就是当天晚上他否认主耶稣，不认主三次，他本来不应该去那里，结果他就去的，所以彼得就在那里否认主。现在这个时候他在这些门徒在加利利海边，他们也在烤火，那么但是这个时候耶稣在借着他们又行了一个神迹，就是捕了一大网的鱼之后，这个时候我们知道主耶稣已经恢复了彼得的使命，给他一个使命，恢复他使徒的身份，让彼得可以继续的服侍神。这是一个实在很美妙的一个属灵的经历。当主耶稣三次问彼得同样的问题的时候，看起来是重复，其实不是的，因为每次耶稣所说的这个问题的意义都不太一样。第一个问题就说他们吃完早饭以后，耶稣对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那有人这样说，若是主耶稣他做了一些很特别重要的事情的时候，就像主耶稣行了神迹这样的事情之后，若能够想说如果我在当场，我也在那边亲眼看见耶稣行神迹有多么的好啊，可是我自己，听众朋友，我自己觉得不一定回到当时那个场面，但是我自己倒很希望亲耳听到主耶稣在加利利曾经对彼得所说的话，彼得怎么样来回答他。对这个我倒很喜欢，如果我在当场的话也很好。首先我们看到主耶稣叫西门，他说怎么说呢，他说西门约翰的儿子。为什么主耶稣在这个时候叫他的名字叫西门呢？听众朋友，为什么主耶稣叫他名字叫做西门，不叫他叫彼得？因为当主耶稣第一次见到彼得的时候，是安德烈他的弟兄安德烈带他来见主耶稣的。当主耶稣看见他的时候，对他说，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你要称为基法，基法翻出来就是石头，石头的意思。那么这个名字，这个石头，这个名字就一直是跟随着彼得这个人。在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那个时候彼得就在主耶稣面前做了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见证，说对主耶稣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这个记载在马太福音16章16到18节。在这个时候，现在主耶稣对他说，你是西门巴约拿，主耶稣用他的旧名字，主耶稣说，你是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你要为真理作战。可是意思是说你现在还不行，所以耶稣他用他的旧名字来提醒彼得，他之前还不行，他是软弱的啊。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分享在这里，盼望听众朋友如果有什么疑问要分享的，欢迎继续来到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收。愿神祝福你，我们下次再见。